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为您播报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韩国防长安圭白表示愿意分阶段参与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美国防长赫克塞斯表示转移韩国部分萨德系统在军方计划之内；李在明在美中峰会前会见美中高官。以下请听详细内容。正对美国进行访问的韩国国防部长官安圭白表示，就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行问题向美方表达了愿意分阶段参与的立场。当地时间12日下午，安圭白在位于华盛顿的韩国驻美国大使馆与驻美记者举行座谈会时表示，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向美方表达了愿意作为国际社会负责任议员参与的立场，并将研究分阶段参与方案。安圭柏介绍称，分阶段参与方案包括声明支持护航行动、派遣相关人员、共享情报、提供军事资产援助等。另外，安圭柏表示，赫克塞斯在前一日的会谈上对基于条件的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表示赞同。安圭柏强调，韩国对尽早完成移交工作的决心十分坚定，美方在部分问题上存在一些不同看法，今后将力求说服美方。安圭柏就韩美两国元首达成协议的韩国建造核潜艇事宜表示，安全问题应与经济问题分开处理。韩美双方一致认为，尽管美伊战争尚未结束，但仍应尽早启动相关工作磋商。据消息，部署在韩国的部分萨德系统在上月美国与伊朗停火后转移至中东。当地时间12日，美国参议院举行明年国防预算听证会，与会议员着重对军事资产，尤其是部署在韩国的萨德系统转移至中东的相关问题进行了质询。与会议员向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追问萨德系统在美伊停火后转移至中东的原因。部分议员还批评称，转移部署行动缺乏周密策划，是根据情况临时决定的。对此，赫格塞斯表示，所有行动均经参谋长联席会议和指挥层的细致研究，具有十分明确的目标。不过，美国民主党议员称，防空武器系统在中东盟友和美军基地遭到袭击后转移，上述说法缺乏说服力。另外，赫格塞斯在先前举行的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听证会上表示，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他未就会否重启自由计划做出明确答复。韩国总统李在明在美中首脑会晤的前一日会见了访问首尔的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和中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青瓦台首席发言人江尤珍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李在明总统13日上午10:30会见贝森特时表示，尽管近期不确定性扩大，但韩美两国经济依然保持稳定，两国必须密切沟通，进一步加强经济合作。李在明强调，有必要进一步发展两国在经济和技术领域的合作，并加强在关键矿产等供应链及外汇市场领域的协作。在韩美战略投资方面，希望以韩美之间的牢固互信为基础，在经济战略领域加强全方位合作，为两国创造互利共赢的机遇。贝森特对李在明关于韩美合作的意见表示赞同，并表示今后两国有必要保持密切合作。此前，李在明于上午9:30在青瓦台会见了何立峰。李在明表示，美中两国保持稳定关系的发展将对包括韩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的发展和繁荣大有裨益，韩国政府将全力支持当天会谈顺利举行。何立峰表示，在明天与北京召开美中首脑会谈之前得以在韩国完成贸易谈判意义重大，何立峰对韩国政府的支持表示感谢。袭击拿木号的飞行体残骸将运往韩国接受勘验。目前拿木号停泊在迪拜港，航运公司 HMM 正在检测起火机舱的损伤情况。机舱包含发动机、发电机组和电力系统等，其破孔较船体更难维修。 HMM 方面表示，由于需查验从外观上无法识别的热损伤，预计 检测工作至少耗费数日。袭击拿木号的飞行体残骸不日将运抵韩国。韩国外交部长官赵贤表示，残骸即将运抵并接受专业研究机构的勘验，勘验工作预计将由国防科学研究所负责。另外，阿联酋外交部当地时间11日发表声明称，以最强烈措辞谴责针对霍尔木兹海峡韩国航运公司隶属货船的恐怖袭击，声明还将此次事件定性为无人机袭击。阿联酋外交部谴责称，此次袭击对国际航行安全构成严重威胁，是企图破坏关键水道稳定的危险升级行为。声明还称，阿联酋与兄弟国家韩国站在一起，并将全力支持为维护船只安全、航行自由及地区稳定所做出的努力。
KBS World Radio，
这里是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三星电子劳资双方在工会总罢工前进行了最后阶段谈判，但最终未能达成一致。三星电子劳资双方在政府世宗办公大楼中央劳动委员会举行了2026年签订工资协议第二次调节会议，但自12日上午10时至13日凌晨3时，双方进行长达17个小时的讨论，最终仍未能达成协议。双方仍未能缩小在绩效奖金支付问题上的分歧，争论的焦点是绩效奖金的制度化。资方表示，仅在公司经营状况良好时发放相当于营业利润 10% 以上的奖金，工会方面则表示可以降低 15% 的要求，但不能接受绩效奖金必须基于经营状况这一条件。原定于21日举行的总罢工已进入倒计时，目前最大的变数是资方向法院提出的禁止违法争议行为申请。此外，鉴于三星电子罢工的损失规模，政府是否会启动紧急调节权，在30天内禁止罢工等劳资争议行为也备受关注。有分析认为，如果总罢工发生，损失规模将超过40万亿韩元，并会造成半导体行业蓬勃发展时期客户流失和供应链受损等更具破坏性的中长期损失。韩国开发研究院 KDI 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经济展望中预测，今年韩国经济增长率将达到 2.5%， 较今年2月的预测值 1.9% 上调了 0.6 个百分点。 KDI 认为，明年韩国经济增速将达到 1.7% 左右，超过潜在增长率。 KDI 认为，今年韩国经济因半导体出口向好和内需改善将持续保持增长势头。 KDI 指出，今年第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环比增长 1.7%， 同比增长 3.6%， 主要得益于半导体出口的强劲增长。尽管中东战争的不确定性较高，全球经济增长势头有所放缓，但半导体行业景气有望持续。 KDI 表示，半导体行业的繁荣足以抵消中东战争的后续影响，在此次上调的 0.6 个百分点中，半导体行业贡献超过 0.4 个百分点。尽管中东战争导致物价上涨，但今年的民间消费在收入改善和政府支援政策的推动下，今年和明年将分别增长 2.2% 和 1.5% 左右，呈现复苏趋势。得益于半导体行业的强劲表现，预计今年出口将增长 4.6% 左右，明年也将增长 2.2%。 北韩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视察生产炮弹的弹药工厂，并要求加强迫击炮和榴弹炮武力。朝中社13日报道称，金正恩11日访问多家军工企业，进行了现场指导，并了解了2026年上半年军事生产任务的执行情况。金正恩在弹药工厂就各口径高精度多用途炮弹、特殊用途炮弹、训练弹的需求以及建立相应生产体系等提出了重要任务。金正恩特别强调加强迫击炮和榴弹炮武力，并提出为满足军队未来需求，应建立专业化炮兵武器综合生产体系和狙击武器生产工厂，以提高弹药工厂的现代化和专业化水平。 金正恩表示，国防工业的结构、生产体系和相关设施仍存在缺陷，应致力于生产结构的更新和生产流程的合理安排等现代化工作，努力实现技术管理、人才管理和劳动力管理的优化，不断提高生产效率。新闻播送完了，是由于海峰为您播报的，感谢各位收听。